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上一回我们研读了创世纪24章，经文记载了亚伯拉罕为以撒的婚事，差遣了家中的总管，也就是忠心的老仆人，长途跋涉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乡，为以撒寻找合适的终身伴侣。整个过程里，从老仆人的身上，我们学到了倚靠神、仰望神的带领。就如同箴言书3章第6节所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要认定耶和华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老仆人就是这样认定神，透过祷告寻求神的心意，而神果然也是带领他找到了利百加。另外，老仆人为少主人找准新娘时，他向神所求的不是这个女子的美貌，而是这名女子有没有爱心，懂不懂得关心异乡客旅。这也提醒了我们要看重人的内在生命素质，远胜于外貌是否美丽。从利百加身上，我们学到了爱心的功课。利百加不但是乐意照顾老仆人的需要，给他水喝，更是额外的打水给老仆人的牲畜喝。这就表明了利百加虽然是外貌美丽，但是他的内心是更加美丽的。而从亚伯拉罕筹划儿子的婚事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学到了要慎重看待婚姻，因为有些事情是可以呢一错再错，但是婚姻却不能错，一次都不行啊！特别是男女双方的信仰不能够有所冲突。为以撒办了婚事，也了了亚伯拉罕一件心头大事。创世纪25章1到11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在世最后一段日子的事迹。创世纪25章第1节开宗明义说，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，名叫基土拉。究竟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娶基土拉的呢？这基土拉是亚伯拉罕续弦的妻还是妾呢？当代圣经翻译为续弦，也就是说呢，这基土拉呢是亚伯拉罕在撒拉去世之后所娶的妻。但是创世纪25章第6节的经文啊，又说庶出的众子，原文是众妾所生的儿子。而历代志上1章32节也称了基土拉是亚伯拉罕的妾，所以呢，极有可能基土拉呢是亚伯拉罕在撒拉还没有去世之前所纳的妾。基土拉给亚伯拉罕生了6个儿子，其中包括了有名的米甸。后来圣经记载了他后代的一些历史，包括了约瑟的哥哥把他卖给米甸的商人，而摩西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西波拉等等。这民族呢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，时常侵袭以色列人，而米甸的5个儿子都是阿拉伯民族。当时的亚伯拉罕真的是多子多孙，并且他的后裔也成了多个民族多个国家，这真是应验了神的应许，他要成为万国之父。但是多子多孙也有麻烦的，那就是可能会争家产而互相攻击，所以亚伯拉罕趁着自己仍然在生之时， 就把家产呢给了以撒，而妾所生的儿子则得到了财物，也就是礼物。当时中东的风俗，父亲呢大多呢在死前会把家产呢分给妻子所生的儿子，而妾所生的儿子就要看父亲的意愿，父亲可以什么都不留给妾的儿子的。分完了家产，亚伯拉罕就打发妾所生的儿子们像之前的以实玛利一样离开以撒，搬往东边去，也就是呢妾所生的儿子不能够得到神的应许之地，因为只有以撒才是神所拣选的后裔，要得到神所应许之地。而这样做也可以避免妾的儿子们和以撒争家产。该做的事情都做了，亚伯拉罕也已经175岁高龄了，寿高年迈，气绝而死。新国际版就翻译为年迈，日子满足。神的应许果然实现，亚伯拉罕就如创世纪15:15所说的，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地归到列祖那里。就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，死得安详，平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才气绝而死。紧接着创世纪25:9-11就描述了亚伯拉罕的葬礼。主持埋葬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，虽然以实玛利是长子，但是以撒才是正式所生，所以在法律上他是长子，因此排名在以实玛利之前。而埋葬的地点就是之前亚伯拉罕埋葬撒拉的麦比拉洞。亚伯拉罕就此长眠在神应许的迦南地。神的祝福没有停止，创世纪25:11说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，以撒靠近毕尔拉海来居住。这个地方正是创世纪16:14所记载的，神的使者向夏甲显现，预告以实玛利出生的地方。由此就推测以撒的势力相当强大，甚至延伸到兄长以实玛利的领土上。神祝福以撒，但神也没有忘记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。创世纪25:12-18就记录了以实玛利的家谱以及他的世事。创世纪25:13就说，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。按着他们的家谱，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按着他们的名字，照着他们的世代，也就是按着他们出生的次序，一个一个接连记载了以实玛利12儿子的名字。神是信实的神，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就更加的明证神应许的可靠和神奇妙的能力。因为创世纪25:16提到了以实玛利12儿子成了12的族长，这就应验了创世纪17:20的预言，并且创世纪25:18就说这些后裔在他众弟兄东边，原文呢应该是常和众弟兄为敌，这也应验了创世纪16:12的话。可见神不仅掌管引导他所拣选的人，神也看顾其他人，因为世人都是神所造，也是神所爱的，更是在神的掌管之下。亚伯拉罕的去世就代表一个世代的结束，而新的一代也随之诞生。创世纪25:26就记载了创世纪中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诞生，他就是雅各。创世纪25:19这样说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 记在下面，又可以翻译为来历，又或者是后代。这是创世纪中一个很重要的词汇，总共出现11次。我们曾经提过，可以按这个词汇来将创世纪分为11个段落。以撒40岁娶利百加，时光匆匆而逝，一晃眼已经过了20年，但是利百加却一直没怀孕。以撒如何面对这个困难呢？他为他祈求耶和华，为他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在他面前，也就是代替他。换句话说呢，以撒代替利百加来祷告。而这里的祈求，有圣经学者就提出是指由一个属于神的人代替别人向神祈求，包括把不好的东西除去，还有献祭，以及呢其他的宗教礼仪。听众朋友，从圣经的记载中，以撒似乎是一个很被动的人，但面对妻子不育，他却采取主动。为什么呢？相信这是因为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。以撒知道神应许要给他很多的后代，神必定守诺言，他只需要凭着信心等候，不住的祈求，时候到了，神必做工。
茫茫世界之路，多少坎坷险阻，放下盲目的追逐，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，迢迢人生之途，多少悲伤苦楚，停下慌乱的脚步，让乌云化为甘美的雨露。看啊，是谁让你安然居住，是谁总是为你开路，是谁让你安然居住，为你开路。
水的船路，是最爱的天。
每一棵树